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资学投资，我是主持人达叔。这是一个聊商业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自己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先回去听我们的第一集，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观还有基本的定位。如果愿意接受这个节目的想法，相信你会喜欢这个节目。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就开始咯。欢迎回到小资学投资，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一位新朋友若嘉，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若嘉。若是呢有为者亦若是的若，那嘉就是加冕的嘉。然后呢我目前呢就是从事生命产业，我在龙岩集团呢已经19年了。那我个人呢是负责市场营运、客户服务、教育训练还有团队运作，很高兴认识大家。
哇，其实我觉得若嘉这段经历就是虽然只是简单几句话，其实感觉就充满了生命力。当然就是最近市场上龙岩也是涨很凶啦，不过我是觉得我们先不要管那个股价那边上下的变化那是什么东西，我们来聊聊身后宅这个东西呢，就是很多人会很好奇，但是呢没有人敢问。那我们反正今天大家听众愿意点进来听这个节目，我想大家应该有心理准备了。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请若嘉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会走进这一行，然后自己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吗？
其实我的故事就是也跟龙岩很多大多数的业务是差不多的，我自己就是家属。
嗯哼，
你懂家属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家其实就有人过世，就是我的母亲。然后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有感受到那个温暖跟感动，所以后来呢我跟我姐姐，我们家其实有两个人就跳进来以身相许，这样子到现在19年。
哇靠，当家族事业在做。
对，所以其实这个行业很多都是客户变业务，很多都是这样。
哦，
对，又经历过那一段，就是那个最后一里路的那个心情，其实你很难体会，也很难帮客户去圆满那一段的一个心情，其实是这样。
对，嗯，那大家一路走过来，其实应该也是经历了不少事情啊。你看，当做了19年，甚至还能教育训练教新的那些员工怎么做这方面的服务。
其实这个行业是有点倒吃甘蔗啦。那因为其实我在从事龙岩之前呢，我其实从来没有做过业务，我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专门做外销业务。然后年纪轻的时候是喜欢到处跑，那刚刚弟弟，我叫弟弟了哈，就是你啊。
好，没关系没关系，
环游世界，对。然后姐姐我23岁也做了这个事情哦，就是去欧洲自助旅行，然后后来我就是做外销业务啊，参展这些的，这些就是跟国外比较相关的事情。那一直到40岁的时候我的母亲过世，然后那时候其实两岸之间就有一点，就是很多工厂都外移到那个大陆去，所以我才会就是我就留在台湾做龙岩。
那毕竟是业务职嘛，对不对？那通常客户的来源是怎么来？通转介绍吗？还是说自己去陌生开发？应该比较困难陌生开发吧。
就是呢，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人家讲这件事情，那个简直就已经是那个真的。那我还记得我第一个客户是我以前的一个公司的同事。我跟你讲，做业务大部分都是从熟人开始，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只认识这些人。那就是我以前的一个同事，然后呢谈了三个钟头以后成交了第一笔生意，然后就这样子。那其实客户很简单哦，一开始一定都是原购，就是你认识的人啊。那最后呢客户会介绍客户，那其实很多客户到现在跟我都成了好。然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有点绑架事业，你知道那个意思，就是他们家如果有一个人给你做了，大概全家人都会给你做，大概是这样子。
应该就是这件事情也不想要面对太多人吧，应该是这个样子。对，
就像我来做这个行业，我自己原来也是真的就很那个，可是后来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哎，我其实很高兴我们这群里头有你在做这个行业因为啊我们在最彷徨无助的时候还知道要找谁。 因为呢，每个人走着走着都会走到那一天嘛，对不对？那有一个好朋友在做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高兴，对，所以其实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好，譬如说我有个客户，他们的家族我大概已经做了第七件来第八件，大概是这样。
嗯，对，
这个是个口碑行业了，坦白说。
是的，没有错。对，那就会有一种状况啦，比方说今天是A 业务接到这个案子，但是呢就是签约了嘛，对不对？因为身后宅嘛，对，然后这个结果呢就是 A 业务因为意外然后不小心过世了，那变成是说那这一个服务后面要谁去接呢？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
所以啊，这个时候就凸显龙岩的好处啊，因为龙岩都是一个团队，你买的每一个，譬如说不管是未来宅或者是那个我们所谓的你要去未来宅，我们都叫它叫单家公司啦，因为你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要到我们天堂的那个地方当中有一段路是要搬家公司搬过去的。好，这样讲
OK。
对，那无论如何呢，其实就是我的客户现在有人比我年纪小，老实说我已经快60，然后呢我的客户当中有人才40岁，那有可能他发生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可是我们这个团队仍然在，所以他只要打我们的0800的电话其实都会有业务服务的，对，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嗯哼，好的，了解。那其实我个人啦，因为我自己就是更年轻的时候呢有去做学徒，有去就是做过棺材一段时间这样子，所以我对于这方面是没有太多的忌讳啦。那个时候是学了什么木工啊、纸艺啊，后来发现说真的是殡葬业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齁。不过我这边想要先问一些服务项目的问题啦，就我们第一个是你讲的前面是未来宅，另外一个是搬家服务，我们先这样子讲好了，这是两套服务对不对？
对，这是两套服务，
所以我不一定说一定要买什么搬家服务嘛，对不对？我可以只买未来宅也可以这样子嘛，是吧？
对，当然是啊，我们都戏称说你就是咖啡杯跟盘子，你也可以只买咖啡杯，也可以只买盘子，也可以两样都买，都 OK 的。对，
当然这个我个人好奇啊，是可能就包括我，像我这种是比较无宗教信仰的人啊，那我们讲说这种搬家服务通常好像跟宗教是有点关系，那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通常会怎么样进行服务呢？
其实我们近几年来，我刚刚讲了嘛，因为我已经做了19年，所以其实早期前10年的时候还有很多就是很知识化的，西式的就基督教、天主教，就是或佛道教，这都分得非常清楚。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就像那个越来越没有界限。所以其实我很多客户他是，怎么讲？他们就用追思会的方式。你看过国外的那个他们的那样的？好，那有可能他就选择他也不要找什么佛道教的那个和尚尼姑，然后他也不要找牧师，他可能只想要找他的好朋友来讲讲话，这样我们也 OK。 就是说其实我们客制化，就是让，其实我要讲，其实那个搬家公司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悲伤的辅导，就是那个过程如果你没做好的话呢，其实家属会伤心很久，因为那是他挚爱的人到另外一个就天堂去了嘛，可是也许他心里不能够释怀很多部分，所以我们都会尽量不会那么执着于一定要什么流程，但是就是整个流程呢还是根据我们台湾的一些学者啊、民间习俗，我们来去制定一套标准的流程，其实还是这样。
嗯哼，了解。那再来是当然这是一个我们讲说其实之所以会要买这个搬家服务，重点是顾虑到家人的心情啊。那如果我今天真的可能啊，因为确诊啊真的非常严重啊，不晓得快要过世了，那离世之前呢，如果站在若嘉这边的立场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先做的呢？
说实在的哈，如果今天有人确诊，我们现在还真的很伤脑筋，因为呢，老实说，离世也是一个生命嘛，那他 他也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那个医院去服务这样子一个过程嘛，哈。所以其实公司现在也很体恤礼仪师哦，就是我们龙岩其实是鼓励大家预先去就是规划这样子一个搬家的流程，他其实是鼓励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因为很多葬仪社哈，在现在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不要去接。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过程当中，现在流程变得非常简单，变得葬仪社的利润变得非常的小。
嗯哼。
然后所以他们就要坐地起价。
嗯。
你现在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你的费用都会比平常高非常多，就跟你坐飞机一样，就是你费用会高非常多。但是我们龙岩就是对于你已经买我们的一个搬家流程的会员的话，我们是维持就是一样，我们就会照样去执行。那如果你没有事先买，我们可能就要想想别的办法来去，因为礼仪师他们自己真的也很辛苦啦。最近我们自己被隔离好几个，对啊，真的这个过程，而且大家一听到要去台大就吓得要死。台大因为他现在已经有很多那个确诊的案例，所以你去到那边简直就是去到一个热点，你懂吗？对啊，所以可是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特别时期了，但是如果一般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所谓的第一时间像我的客户大概都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呢，他就已经会跟我去沟通这个事情，就会来沟通这个事情，我就会告诉他，然后第一时间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自己对客户的一个关系。
嗯哼，
对
对，然后那当然就是很多什么遗产啊，那或许这不是你们的服务范围了嘛，对不对？对
哦，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哦，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讲说，魏佳你做19年，你现在应该很豁达了吧。对，当你看到很多人在殡仪馆大打出手啊，或者是怎样啊，或者这个不让那个进，你知道我们的未来宅有一个规定是哈，你如果没有经过未来宅的所有权人同意的话，你是不能去探视的。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譬如说我妈妈的塔位在我们三芝真龙殿嘛哈，那我妈妈那个塔位的所有权人是我，那如果今天没有有人要去，譬如说是我的弟弟要去看我妈妈，他也要经过我同意，可是我们两个如果不好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
嫌隙，对，
很多人就不能理解说，一家人为什么不能看，我说哦，你都不知道我们在这当中真的哈，因为曾经同意过一家人当然要去看啦，结果人他们家兄弟不和那个弟弟啊就把骨灰罐给抱走了，然后那个所有权是那个哥哥，他来找我们算账说，你为什么让我弟弟去探视，哎，你们不是兄弟吗？哎，我们可是我们他们兄弟在打官司，你懂吗？我们怎么会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就非常严格去执行这些事情，因为人性有时候真的哈，你不到那一点，你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嗯，对，这个就是这种感觉就很像是说我去印度旅行之后，我发现真的人生可以很没有下限那种感觉吧。那我们再拉回到未来宅这个话题好了，就是一般人是怎么选未来宅，然后好像有什么坐向啊风水啊之类的这些东西，若佳这边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你选择未来宅哦，最重要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合法。
合法什么意思？所以有不合法是吗？
当然有不合法的啊，就是当然有不合法，所以你合法是最重要的。那像合法的部分的话呢，你最好就是要有双权证，第一就是永久使用权状，还有另外一个是政府发的一个土地持本的部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听过很多譬如说像大家都知道郭台铭的那个前妻，不是前，对，前妻爱务员是不合法，所以其实他每年罚款，可是到底有几个可以像郭台铭这样子每年去付那个罚金。那譬如说以前也有个新闻说那个我们现在新北市市长那个侯友宜，他太太在阳明山，他们那边有一个本来是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家族墓，可是后来也是因为他有永久使用权状，但是他没有土地的持份， 所以后来呢那块地呢被那个不孝子呢堵掉，你懂意思吗？就是输掉。那新的那个新的持有人他就跟他说他这块地呢他要做别的用途，所以请你们搬家。然后那个就拿出说，哎，我有永久使用权状啊，你没有持份啊，永久使用权状是别人发给你，不是我发给你，所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请你搬家。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有双权证，就是因为这个可以保障你的权利。因为永久使用权状呢是个人发给你的，也就是业主发给你的，那业主如果换人，好，那张就不算数。可是呢如果是还加上政府发给你，那就笃定了，因为你就合法拥有这块的那个土地，所以呢一定要有双权证。我觉得合法很重要。对，
我这边整理一下，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一块地，然后某一个品牌然后就是买了这块地，就是拥有这个土地的持分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会发给我们讲说消费者们，给他们所有权，然后也要发土地的那个持分给这个所有权人。所以说那个所有权这张证明是品牌方发给消费者的，不是政府发给消费者的，是吗？
对，所有权状是品牌发给消费者。
OK OK， 那是品牌不是政府嘛，所以发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公信力，那可能就是事后就是要可能有争议的问题了，对不对？
你要看他是不是有序经营啊，或是怎样。不然如果说是家族企业，那爸爸死了，那儿子接手，那你也不知道他后面会怎样啊，说实在。所以有没有那个有序经营的问题，然后你再考虑到风水，我觉得是这样子。那风水的话，那当然就每个山头都有每个山头的那个各说各话的。我觉得风水这里，因为我这个人我也不太，我也不会看风水，我都觉得风景不错就好了，就你自己去看着觉得舒服，那这样就很好。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就是我们现在都住小房子嘛，不是像以前一样就要买到土里面去嘛。那小房子禁忌没那么多，你如果是埋在土里面禁忌是比较多，可是小房子真的只要你的生肖就是譬如说我属兔因为每一个人就是在你如果住小房间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煞房，就是对你不好。
对，这个我有听说过。对，
你只要不要坐到那个煞房就好，那其他部分就没有问题。因为塔位的部分老实说已经那个没有像我们去土葬那么麻烦。那所以我只要觉得你风景不错啊，我就觉得风景不错，那又那么多人坐在这里，就代表风水一定也不错啊，所以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对，那个就这东西就是要移人家的坟墓本身做土木业的，这真的是碰到很多类似的问题，用地的问题。好了，这个幽默感我觉得大家要有这样子。
真的，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选择，就是要有合法，第一个合法，第二个这个品牌它能够有序经营，第三个呢就是它可能可以有不断创新的能力。因为你墨守成规的话，这个品牌也不能持久嘛。那老实说你未来在这个部分不像我们现在住的这种房子一样，好，我这一辈子顶多住七八十年一百年了不起的，一百年活到一百岁差不多嘛。可是那个未来宅一住都要住很久的呢。
对，没错，
你住都要住很，你就一进去住就要住很久，然后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选择，总不能麻烦到子孙吧，对不对？因为你会想要去做一个好的规划，就是你不想要麻烦到子孙，对不对？你想要庇佑子孙嘛，所以就不要去麻烦子孙。
好，那当然我们之前有听说龙岩这边不是安藤忠雄有投入未来宅这个事业吗？
对，
他有做了好像很厉害的设计，那是什么东西啊？好奇介绍一下吧，可以吗？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负责的一个在地建筑，那它是在三支，然后它算是一个坐落在一个低密度开发森林里头的一个绿建筑。然后它是具有五星级饭店管理，然后百年祭祀功能。那三芝这边呢，它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叫光之殿堂，那它坐落在我们的世纪墓园里头。那这个世纪墓园呢整个有26公顷， 它是一个低密度开发的森林林园，公设比跟商业建筑大概就是公设比大概占了80%，
对，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森林的感觉，就这样子。你是念土木的嘛，所以你应该就知道是，其实安藤忠雄他就是一个普利兹克得奖的一个建筑师，那他以前就很喜欢建筑，然后他就是觉得说，国外很多很有名的建筑其实本身都是跟生死有关，就譬如说罗马万神殿，其实因为我们光之殿堂整个是用罗马万神殿的概念来做万神殿，那他自己有说过，这个不是我讲的，是他说的，他说呢，罗马万神殿呢是西元前最厉害的建筑物，他希望我们的光之殿堂那以后能够成为21世纪以后最厉害的建筑物。所以你看我们从2008年跟他签约到现在，我们的光之殿堂到今年的3月12号才动工，2008年到现在是12年，那你就知道那个大师的那个建筑是不好搞。
要思考很多东西，对，如果这东西真的要做成经典的话，
花很多钱。我们光光哈、哦、那个叫做什么世纪墓园的植栽啊，就已经花了，到现在哦就已经花了快4亿。
对，
然后安藤大师的设计费是那个他的设计费是，大家可以想象他设计费有多少，真的太可怕了。好，所以其实龙岩是希望说这样子一个建筑物能够成为以后成为那个台湾在全世界的一个很耀眼的存在。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牵扯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对于生死的概念啊，像我们台湾常常会觉得说啊，那个这些坟墓啊这些都是什么险恶设施，只要这边有坟墓房价就会掉什么的，但其实在国外就是特别是南美洲这些地方，他们的可能就台北信义区中间正中间大安森林公园这么一大片地就是一片坟场，然后他们就是觉得说哎，我随时可以回去看我的家人，然后那个坟场就是大门敞开像公园一样随时可以走进去看看自己的家人，应该说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宅有不一样的想象啦，那反正就是给各位听众参考看看啦，这样子。
是啊是啊，因为你看像日本，你也是你去的时候也知道最近的日本嘛，你走在街道那个旁边就是墓园，人家还把骨灰罐在家里那个摆在里面祭拜，对不对？可是我们台湾没办法这样子，真的。
对，好哦，好，那我们先聊到这边，那我们再接下来进一些网友问的问题啦，这个反正也是网友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一些提问，那我们请若嘉这边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回答看看。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是不是有诈骗啊，这是诈骗是什么样的概念啊？
诈骗集团其实很多真的，我在那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曾经碰过一个老妈妈，她拿了，她来跟我讲说，她以前买了很多龙岩的，就是未来宅的部分，然后就有人打电话跟她讲啊，说啊，你被骗了，然后啊，我跟你讲啊，你只要再给我多少，我就换给你多少。结果你知道，这个老妈妈大概就被骗了700-800万。
她是怎么被骗的？然后那个过程大概怎么样？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她不是诈骗呢？
他们的流程都是这样子，他们的流程都是先打电话给你说，某某某，你是不是拥有那个龙岩的塔位或者什么的那你有想要卖吗？还是怎么样子啊？我们可以用多少钱给你买啊？怎样？他大概用这种流程先吸引你出去，然后你出去以后呢，他就告诉你啊，你这个现在可能可以卖20-30万。可是呢，他可能有什么管理费要交啊，你只要再添个哈，你再给我多少钱呢哈，我就可以哈帮你再换，卖出去，然后怎样，大概是类似这个过程。所以我只要有客户打电话来跟我讲说，有人跟他讲这样子可以卖他的东西，然后他可不可以去，我都跟他说，你只要不要拿钱出来都没事，对，不要再拿钱出来了，因为你的东西已经就是一个有价的一个证券。那你为什么要拿钱？好，然后再来就是呢，如果要过户的干嘛的，你一定要到公司的直营的，譬如说我们的那个柜台去直接办理，因为不止诈骗我们的啦，别家也有。 然后一定要这样子的过程才行。那最好是你如果有认识龙岩的业务，你询问他一下，因为诈骗集团真的是我其实有时候觉得那些过程有时候也蛮匪夷所思的，说实在的，就好像你听到怎么会有人打个电话就去汇钱那个概念一样。对，他跟你换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呢，你为什么会接受我就不懂了。所以那个总之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要太相信说别人会真的怎么拿钱来送你或怎样，我觉得
没有错。对，这个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啦，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说其实这种未来宅确实是有转让的获利模式，对不对？就是有听说啦这样子。那若嘉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你说会不会有获利的模式？一定有，一定有。因为呢，从我19年前做到现在，台湾的那个塔位价格几乎不是翻倍而已，翻了两三倍。为什么呢？因为呢，台湾是个海岛国家，它的土地是不能复制的。然后又加上大概民国95年殡葬管理条例订以后呢，它对塔位的新建有很多严格的限制。譬如说市中心就不能盖未来宅，譬如说庙，很多庙就叫做不合法，就以前你可以摆，所以就变成是说你的供给跟需求会有点失衡。当然大家会跟我讲说现在空的塔位还很多，或者报纸上有灯，可是跟阳宅理念一样啊。信义特区的房子你想买，你现在会叫你去买万发房子，你会想买？再低你也不要买嘛，对不对？就是总是有一些地段是你根本你就不想买的，你想要的还是一定的一个地区。那所以对龙岩来说也一样，就是你像你的管理或者你的环境好的话，那这些塔位都是用一个就少一个。然后你如果就是说你越晚买啊就没了啊，没了。那我刚又跟你讲说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有点绑架嘛，就譬如说现在我爸爸妈妈住在三四这种店，那我会不会要去住？就如果我当然要选择，我也要选择那里啊。我们尤其是安藤忠雄的，他一共也才几万个而已，那是不是就是你想买的人比较多，可是没有那么多位置啊。因此你用一个就少一个，你不可能请谁搬家，不可能这样。所以为什么说它会涨价？那再加上我们预售的时候其实都用比较低的价格。我刚做龙岩的时候，龙岩一个塔位大概才两三万块钱，19年前。你说它有没有获利空间？它有，它有。然后可是它比较需要时间的等待。
对啊，其实我们讲说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继续做嘛。当然现在很明显就是就是这边提供的服务就是一个感觉是需求是有而且还不断的增加，但是呢供给却是有限的状况下，那或许是个投资机会啦。当然怎么样算我觉得那要另外算啦，那要自己评估啦，只能这样说了，对不对？
尤其是你像安藤忠雄的这个这样子的未来宅，那你就安藤忠雄其实就是一个改造的大师，他把很多譬如说辐射啊的或者是垃圾丢弃的地方啊，被他一改造以后呢，其实都变成一个吸金的一个中心。那其实像他帮我们盖了这样子一个光之殿堂，那以现在的定价来说其实都是很低的，就是在那个 label 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如果是安藤米你会觉得那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然后他的你看他那时候在纽约曼哈顿的一栋那个叫什么洋宅啊，他现在一平到一套只有七间，一套大概都要卖到一亿啊。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安藤忠雄他在国际上是有他的地位，所以以他的名声来说，你说会不会有增值空间？真的会。
了解，那这个就是每个人看怎么判断啦。 对啊，像我个人我是那种想要飘进大海里的那种个性啊，这种就每个人
我说那也很好啊。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客户他也会跟我说他不是现在就很流行环保账吗？我觉得环保账这件事情就是 个人的选择，那大家高兴就好，其实只是要多想一想，因为这件事情一旦做就不能后悔。
嗯，没有错。
对，就是说你一旦好，譬如说啊，我想要海葬，丢下去以后呢，哪一天想上来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讲说至少肉体这边是不太可能了啦，对不对？
对， 对，然后呢然后还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眼睛闭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都没死过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可能碰到才会知道了啦，到时候就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思考了，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什么决定，就是自己如果想过，那也很确定，然后就去做吧，我觉得都 OK、
没有错。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要尊重自己的选择就好。
真的，人哦，人生在世能够做到问心无愧，不要后悔啊，这个就我觉得人生圆满的啦，对不对？若嘉这边毕竟也做了19年嘛，对不对？那这么多年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印象深刻的故事哦，其实就是我有一个客户，其实就是他是个柜姐，然后呢，他跟我买了那个搬家公司那个流程，就是先签契约。然后呢，其实呢，因为她是个柜姐，又是个单亲妈妈，然后她其实就是没有子女，也有啦，有子女，但是就是你知道吗？现在社会就是有时候子女关系也不是太好。然后后来呢，她就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然后回了家，其实她还很年轻，她那时候才40出头，然后她就打电话来跟我说，她可能要用了这个契约。那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哦，就是后来他的小孩有出现，然后其实他小孩都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那就还好他当初买了那份生前契约，还有买了我们那个塔位。然后呢，后来小孩就很感谢跟我说，我说其实你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你妈妈。哦，那他的女儿其实跟他妈妈关系并不好。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也许有什么不谅解或是什么，可是那天他就当场就是在他妈妈面前就是痛哭失声，然后就跟他妈妈说他对不起他，然后他很高兴他连最后一件事情都帮他处理好，就是他妈妈把最后这件事情都帮他处理好，他觉得他很对不起他妈妈。那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你都不知道你做了哪件事情，然后你的小孩别的事情没感谢你，然后这件事情感谢你，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因为我们其实服务过跟500大企业老板也有啊，那个像我曾经服务过一个500大企业老板，3个兄弟都是董事长之类的，可是他们第一次碰到这个事情是非常焦躁不安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任何的事情，每件事情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啊，我记得他妈妈那个时候冬天非常冷，他妈妈在那个就是叫做那个叫什么病危通知啊，大概发了7次，我就去，我那时候比较年轻，就去了7次，因为他就一直很紧张，你赶快来，你赶快来。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一大老板他碰到这个事情也是家婆都后啊，这样子，他非常焦躁不安。然后呢，后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他的老二跟老三就一直，他们是老板嘛，所以对钱的事情都比较在意一点。然后啊，又想要做大，可是又不想花钱。然后呢，这个大哥就一直跟我说：“哎，你所有的报价哦，你都给我卡一半，然后剩下你再来跟我讲。
”做生意就对了。
这就是你就觉得说这是什么情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后来当然我们处理的都非常的圆满啦。那后来他们也都加买了，大概都有买生前契约，就是对我的一个回馈。那我觉得也蛮，可是你就看那个家族当中，我其实我知道啦哈，那个听众可能想听问我说有没有碰过那个灵异事件，我其实真的没碰过。对，很多人都问我说你这么多年来哈，你有没有碰过那个阿飘？
什么行得正坐得直，不会碰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常常要半夜2-3点到殡仪馆去啊，那 或者是那个半夜两三点要开车到那种很奇怪的乡下去，然后 Google 就不晓得把你 Google 到哪里去，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这在山里面这样走来走去，不知道走去哪里。对，可是真的没有碰过，我觉得就是对啊，真的没有机会这样子。对，
那么这个表示你有福气这样子，人家鬼怕你这样子，对不对？
也许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都跟客户讲说，我刚刚也跟你提过，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个一个搬家的一个流程，就是要让去天堂的那位家人呢，跟留下来这些家人呢的连结呢，能够呢好好的说再见，好好的道别，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彼此没有遗憾，只有祝福。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角色就很重要。那其实就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就是在这边看到，就是说你其实就是服务一个生命嘛，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其实就是都是一些人生的故事嘛，应该都是这样子，因为你接触到的都是最后那个时刻家人的反应或是什么的最直接的一个感受，然后家里的那些家人的那些好的不好的，哎，不好意思，我们都会知道，就这样子。
对
而且现在的讣文一拿出来哦，因为这十九年来变化很多，你就会发现啊，就有的讣文你都不能乱看，你懂吗？因为现在再婚、离婚、三婚或怎样的，那个孩子怎么讲，就可能那个先生过世，但是这个太太是再娶的，那小孩子是前面的，你懂吗？就那个现在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所以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你要小心翼翼一点，不要乱喊。
对，好，谢谢我们今天若嘉的分享。那今天真的我觉得听这些故事齁，我们不要讲说一定是什么投资啊商业这些东西，我倒是觉得听这些人的故事齁，讲说怎么生活，讲说人该怎么过，家庭关系怎么过，我觉得可能反而比那些什么赚不赚钱的更重要一点。对，那如果说有需求想要找若嘉的话，可以怎么找到你呢？
我的电话是0935614327。如果大家不忌讳，然后也有问题，都欢迎来问我。那不要有压力，我们交交朋友就好。对，
就平时正常的时间打给人家比较好的，不要那种半夜两三点，这样子压力有点大。
是，没错，对。
好，那今天谢谢我们若嘉的分享，那内容非常的精彩，也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咯，
拜
拜。以上是今天的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多订阅、多关注、多分享、多赞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